们有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把底下短短的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虽然我们要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能够对整个先知书有一个简单的介绍，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也更帮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认识，能够让我们更容易读得懂先知书，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一堂课我是有点讶异，把大小先知摆在一起，那其实是很多的。大家知不知道等于占圣经几卷书啊？大小先知书加起来的话，占了圣经17卷书那是很大很大的一部分。那我们知道旧约分三大部分历史书、诗歌类跟先知类。旧约分这三大部分。那新约基本上也是分三大部分有历史类，有教导的，然后最后有预言类就是启示录。那么在新约，在旧约里面的这个先知书一共占了17卷那它基本上就是分成两大类，一个叫大先知书，一共有5卷那么另外的12卷叫做小先知书。那么在希伯来的正典呢，这12卷小先知书其实是一卷而已就是一卷，就叫做The Twelve，就是12卷书，就叫做一本书就是讲到先知那我想我们在介绍这17卷书之前呢，我觉得需要稍微简单的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对于先知该有的认识，或者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的一些的正确的态度因为现在的极端的灵恩派非常非常注重所谓先知预言，那么这件事情已经造成了很多神儿女们很多的困惑当我们去读先知书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先知书不是只是讲预言的确它里面有很多的预言，预言占了圣经几乎1/4到1/3的篇幅，那这是所有其他任何宗教里面的所谓的正典教义里面不可能有的因为预言讲错了你就拆了自己的台但是我们居然在这本的圣经里面有高达1/4到1/3的篇幅是在讲预言而且有人统计过圣经里面的预言，如果你把它归纳的话归纳完以后大概有好几百个大概我记得不错应该是700-800个，那么现在还等待预应验的只剩下不到20个了就是所有其他方面的预言基本上全部应验，而且没有一个应验错误的，那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光这件事情已经让我们非常敬畏我们所信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也只有能够他看见人类的历史的发展，所以他能够事先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给我们讲出来。那像我最近正在预备我今年10月要到中国去讲的以赛亚书，哎呀，我读的时候我就里面充满了对神的敬拜你看以赛亚是在西元前大概700年左右他写的这些书680-700出头他写的，可是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巴比伦帝国根本还是一个小国，根本都还没有兴起来但是神已经预言到将来以色列要亡在巴比伦，就是犹大国要被巴比伦占领，然后巴比伦有一天要被古列波斯王古列王取代不仅仅连这个国都讲了，连这个王的名字都讲出来，那是在以赛亚写这些预言之前100多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派神学家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他们就认为以赛亚书一定是后来的人才写的，不可能是以赛亚写的那么后来死海古卷的发现就证明呢这个旧约的这个所有写的东西都不是后来人捏造的补充的，原来真的就是在主降临以前就已经写出来的所以我想我们读预言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先知书里面的确很多讲到预言，但是先知最重要的信息还不是只是讲预言先知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传递神的信息就是他替神说话，所以你在读先知书的时候，预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有很多的是神对当时代神百姓的这个属灵的情形神发出的责备，神发出的警告神发出的劝诫，那么然后就插入了一些的预言将要发生的审判但是呢，接下来你就发现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神安慰跟鼓励的信息或是神的一些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呢又是讲到预言， 所以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子一个大概的了解哈。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打的 slide， 我只能够从旧约概论里面挑一些，你帮我放哈。跟大家简单做一个很快的复习。那这个我不晓得你们后面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哈，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大家参考。那这是从这个 Dallas 神学院他们很重要的这个 OT 这个旧约Old Testament Bible Knowledge 的里面，我们把它摘录出来哈。那他把整个从创世之始创世纪一直到旧约结束，他把它大概的归类一下，哪一个阶段有多少年有多少年。那我们要讲的大小先知书呢，基本上就是在以色列从扫罗、大卫、所罗门这三个是联合王国，这个时候他们是一个国家啊。那么从所罗门之后呢，就分成北国、以色列国、南国、犹大国。那么所有先知，圣经上的先知有很多，像撒母耳也是先知啊，连亚伯拉罕也是先知，圣经上讲到大卫都是先知啊。但是呢，我们的先知书，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基本上都是在国度的期间里面的才记载，他们是有写书的先知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先知书都是集中在这个已经是分裂王国之后所有出现的先知啊。那大先知有哪几本大家知不知道？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啊，然后补上一个对不起，中间插的一个耶利米、哀歌。那么大小先知不是根据他多伟大哈啊，或是这个成就很伟大或是怎么样，而是根据书卷的长短啊。那书卷长的就叫大先知书啊，那么书卷小的呢我们就叫小先知书。那你会说，哎呀，那何西阿书不是14章吗？那但以理书才12章啊。那它是根据长短，不是根据几章几章啊，那个章节是后来的人才加上去的。好，那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历史的图哈啊，我们在旧约概论都有那个资料，将来大家会有，我们不急。我们看下一章，这个是先知时代，就是在国度时代周围的地理的环境啊，就是你要读先知书，对地理跟历史一定要有一个大概的概念，那么当你读的时候就比较了解。所以呢，这个只是告诉大家以色列地大概是在这一带哈从加利利海到死海的这一段啊，这是以色列国的版图。那这个黄的地方呢，这个包括的范围是在这个所罗门极盛的时候，就是整个国家最强盛的时候，他们的领土啊能够高到北边到这么远去啊，整个黄的是以色列王国最全盛的时候，它的这个版图。那我们要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神对周围列国审判的信息，所以你要大概知道一下仇敌在哪边。例如说讲到以东，那你要知道以东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当神发预言针对以东发预言的时候，你至少知道它大概在哪里啊。所以以东在这，摩押跟亚门，那这两个是罗德他的女儿跟他的父亲乱伦生下来的孩子，所以是被神咒诅啊。那么他们世世代代都跟以色列为仇的，是紧接着这个以色列国的两个仇敌的国家哈，以东摩押亚门，然后大马色呢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啊。那么到今天还是跟以色列一直作对的哈，你就发现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到今天为止他们没有停止对以色列的仇视啊跟为难。啊，那么在北边的这一边呢，哈，推罗西顿，也是这个在以西结书啦，在以赛亚书里都发现有预言针对他们，讲到他们的对这个得罪神的地方，跟他们将来要受到的审判。那更远的地方呢，将来就是幼发拉底河这一带的话，就是有亚述啦、巴比伦，哈，那巴比伦是在今天的这个叫什么？伊拉克的这边哈，对，是比较右下角靠近这个波斯湾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的这个情形。那埃及就在这边，所以你对这个整个的国家啊，亚拉伯在这啊，所以你读到先知书的时候，这几个地方都会提到。那这一类的地图你很容易找到哈。要读先知书的时候，有几件事情帮助我们读得好。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地图啊，让你对周围的国家有一点的了解。那第二个呢，你要去配合的读历代志上下跟列王记上下 这是帮助我们了解时代的背景啊。所以像历史书是在写当时世代的外面发生的事情，那先知书是告诉我们在这个外面的历史背后的故事，背后属灵的情形。那为什么他们外面有这么多的仇敌来攻击他们啊？什么时候他们得到神的祝福，什么时候有神的工作在他们中间，那个属灵的原因是从先知书里面可以查得到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重外面，一个重里面啊。这次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稍微了解的。所以你先知书要读得好，历史书要有一定的根底哈。上个礼拜历史书是谁讲？建松弟兄讲的，靖宇讲的。OK， 好，所以你们对历史书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特别是国度的历史，那包括了以色列王国归回史哈，就是这个讲到像以斯拉、尼希米记这些的历史，稍微了解，你再去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你就能够很深刻的了解。好像例如说，你读到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如果你对这个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不够了解的话，那么你就读不懂这些信息。为什么哈该书有四篇的信息啊？撒迦利亚书有这几个信息，它都是在针对这个神百姓对建造圣殿归回，从以色列从被掳归回以后，他们重建圣殿的态度上有一些不同，所以就带来了一些神的管教或是一些特殊的信息哈。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我们再看下一章啊。这一章很重要哈，就是帮助大家在读先知书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哈，知道说哪个先知是在什么时候，先后的顺序是什么。所以我刚才讲过，以色列分成两个国家，北国叫做以色列国，南国叫做犹大国。那么北国是在722年，西元前722年被亚述所灭哈。当然有一些人讲721年，那是一个 minor difference， 没有关系。722年被亚述灭掉。南国呢是在三次分了三批被掳，我想你们上次历史应该读过，一次是605年尼布甲尼撒来打他们，第二次是597，第三次是586。那么在586年的时候，整个犹大国就亡国了啊。那么在这个先知被神兴起来传达神信息的时候，那么他们是分布在国度的时候，然后常常都是在国家出问题的时候，就是国家偏离神的正路，国家拜偶像得罪神，那这时候神就兴起先知来。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三个，就是除了神百姓以外，有三个角色是最重要的。你们知不知道哪三个？先知、祭司和君王啊。那这三个角色呢，君王是负责治理国家啊，然后保护百姓，带领神的百姓来侍奉神，这是君王啊。祭司呢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所以他教导百姓们怎么侍奉啊，然后他们替百姓到神的面前去祈求啊，是重在属灵上的这些的教导呀、祷告啊、侍奉啊这方面的哈。那先知被神兴起来，主要是大部分都是为了责备哈，针对神的百姓，为了要把神的百姓带回到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然后呢重新回到神的旨意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所以三个角色里面，你们觉得谁最难？先知啊，因为他是出来骂人的哈，那谁都不喜欢骂人。我跟你说这个因为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好，你常常出力不讨好，所以很多的先知在责备神百姓的时候，他们遭受到非常大的抗拒、嘲笑，甚至被人逼迫、被人打死，哈。所以先知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先知负的使命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是把被盗偏离的百姓重新带回到正路，让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让他们在神的旨意上能够被恢复过来。所以先知是大部分都是在国度走偏的时候出来的哈。那么照着时间的顺序，一般来说俄巴底亚很可能就是最早的。那我现在没有时间讲到这么 detail， 将来大家在这个博讯的课程里面，小先知书，我们去年在中国就是讲小先知书啊，那个神非常祝福我们那一次的聚会哈、啊。我们把十二卷小先知书的背景全部都讲了，然后中心的信息也讲了啊，把大纲内容稍微分析了一下。那很多弟兄姊妹在那次聚会里面，这个有点像他们今天宣教讲的，神做了很深的工作。那各地来的传道人、教会的领袖在读小先知的时候，都在里面重新那个火被烧起来。那很多人来的时候像斗败的公鸡哈，因为他们在各个工厂上都非常辛苦啊，服侍的遍体鳞伤啊，然后身心俱疲。可是当他们来读到先知书的时候，发现哎呀，他们的遭遇一点不孤单，原来先知就是这样为了神赞助的时候，他们受的代价，他们受的痛苦，他们付的代价，那都是一般人不能了解的。所以在那次聚会里面属恢复安慰了很多神的仆人跟使女，让他们重新带着力量出发。那么这个时间的顺序来说的话，是大概就是我照这样子的顺序哈。俄巴迪亚、约尔、以赛亚、弥迦、纳洪，然后对不起，北国的话是同时间有约拿和阿摩斯跟何西阿，他们在不同的时候兴起来。在小先知书的里面，我们就会介绍每一个先知兴起来的时候他的背景是什么，他的信息的对象是针对谁，那么他中心信息到底是什么。那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比较没有空讲的。你就发现像何西阿这些都是已经靠近以色列王国的时候都是在国家最混乱、最败坏、最得罪神的时候被兴起来。然后你也发现在犹大国快要亡国的时候，这个先知出现的最密集有这么多的先知被兴起来，因为整个国家远离神他们得罪神。这个北国拜巴利、拜亚瑟拉的这个拜偶像的恶习也进到了犹大国所以这个时候还有很多的先知被兴起来在他们中间传信息。那大先知以赛亚是比较早期的，那么他历经五个王这个我们今天没有空讲了这个那么其他的这三个大先知呢，耶利米是从国度的后期到国度灭亡这段时间是耶利米，那么在国度灭亡之后，耶利米也被这个百姓一起被夹死到埃及去，最后他在埃及听说被人家弄石头打死他也是一个殉道的。那么但以理跟以西结是在被掳的期间被掳去的，所以你去读但以理书，他就在王宫中侍奉但是他的心却向着神的百姓。那么神也借着他让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些巴比伦的大君王这个梦他解不出来，连所有的术士这个哲人都解不出梦来，但是神却使用这个年轻的但以理为他解梦所以连尼布甲尼撒都拜在这个但以理的面前说你所侍奉的神真是万神之神所以神使用这些先知在被掳的国家里面也大大的荣耀神。那他们写的但以理书、写的以西结书关乎了将来国度的发展、神旨意的发展所以这是几个大先知就是他们四个人一共有五本书。那么小先知书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分类，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些这个 PowerPoint 跟你们的讲义上北国有哪些先知、南国有哪些先知，只是帮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么这三个先知是比较特别的，是在归回之后就是以色列不是就是犹大百姓被掳到巴比伦，那么神借着以赛亚、借着耶利米都预言到将来他们要回来，那甚至明明的讲好70年之后所以圣经这些预言都太伟大了，讲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70年他们要回来，结果就在整整70年的时候你就读到但以理书第五章，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一天这个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个君王伯沙撒王他根本都不知道他的国今夜就要结束，他根本不知道，他那一天还在这个放肆他大摆宴席请了一大堆人在这里，君臣各国的使节在那里吃喝快乐，然后他吃喝快乐的时候，他就放肆的说要把这个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掳来的器皿这些金器银器其实都是神殿里面分别为圣的，他说我们拿来饮酒作乐，哪里晓得就在他饮酒作乐的时候，神审判的字写在墙上就是这个把你放在天平里一称，称出你的亏欠，然后底下就讲到你的国度到此为止圣经上就讲到这个伯沙撒王当夜被杀 然后大力乌王取而代之，所以巴比伦帝国就在当夜就结束了，整整70年，神把古列兴起来，波斯古列王兴起来，然后古列王一兴起来的时候，古列王元年他就下令说，所有神的犹太人的百姓可以回去建造圣殿。所以你发现整个历史完全在这至高者的手中，所以但以理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勇敢地讲这句话，他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虽然这些先知被兴起来的时候都是神的百姓，非常荒凉，他们得罪神，他们伤了神的心，他们拜偶像，他们被神管教，被神审判，甚至到最后他们被掳到外邦，成为失败受苦的百姓。可是这些先知站起来的时候，各个讲话都带着权柄，他们能够把神的旨意讲出来，他们能够让君王在他们面前降服，他们能够在这里让神的百姓知道神永远得胜，而且神永远爱他们，神所说的话一定要成就。这些先知就是很宝贵，那所以这三个先知是在归回重建的时期的三个先知，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那在我们读之前我们几年以前，其实我第一次讲小先知书是大概是在1992年还是93年，那时候我开的圣经研读班的时候，我讲小先知书，那时候于师母写了一个邀请信，请弟兄姊妹来参加。那时候他对先知有一段的这个对那个课程他有一个flyer， 那段话我很感动，我有把它放在 PowerPoint 上，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放一下好不好？再往后走一点啊，对对对对，你们看得到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这段话实在写得太好了哈。他说先知是谁？他们是力往狂乱的中流砥柱，他们是神儿女们失迷退后时的一盏明灯，他们是仇敌猖狂时神最得力的器皿，他们经历神最深刻的制作，他们也经历神最丰富的同在，他们更是最能摸着神心意、最安慰神的一般人。我觉得这个把先知描写得非常深刻，虽然他们受的苦很多，付的代价很深，他们面对的仇敌也都是最猖狂的时候，可是他们却是神手中最有用的器皿，神最得力的器皿，神使用他们，他们也享受了神丰富的同在，经历了神深刻的制作。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再回到前面去好吧。好，那先知的角色、使命和信息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是三个角色里面，刚才我讲过它是最艰难的那它主要的使命呢，是为了要把神的儿女们能够带回到神的旨意，还有跟神之间对的关系所以他们的信息基本上就是完全从神而来，无论是责备、警告、预言、安慰和应许。今天就是绝大部分的这个比较极端的灵恩派的信息所谓的先知的信息都比较针对是个人的那你却发现旧约先知们传的信息比较是关乎国度、关乎神永远的旨意。而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现代的比较这种随便发预言的常常都是讲好听的话，神要大大使用你你要这个上天下流的祝福你，神要成为让你成为贵重的器皿。因为我听过太多了，有人也想要对我说，我拒绝他对我说那就他就对别人说，就讲了14页好话那个人全部打出来到处给人家看那我是觉得今天先知出来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叫我们更爱神要把我们错误指出来，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听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也要懂得分辨。等一下我会特别提到先知真伪的分辨，因为这个对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了解。好，我们底下来看下一个这个我想我们就不看了这圣经上说的。好，那 对先知真伪的分辨，我们很简单的提一下，因为我需要插进来，因为在座很多第一次听先知的课，我觉得这个点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哈。圣经上里面很清楚的讲到，你要分辨一个先知是真是假啊，那几件事情可以讲。第一件事情，他的预言是不是应验，这都是在生命记里面就讲了哈。那如果没有应验，就是神没有吩咐他的啊，这个所以先知是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那我从前曾经在带领一个聚会的时候，那天我们有几个专题的聚会，然后我要去印一些我个人的讲义的时候，我就发现另外一个专题的老师，他把他的讲义印完了以后，这个原稿放在这个 copy machine 上面哈。那我打开来的时候呢，我在印我的东西，我就顺便看一下，因为他这个是公开的讲义，所以我就稍微看了一下，然后我就很惊讶说他正好要去教大家怎么说预言。真的把我吓坏了哈，因为我觉得先知哪里有教出来的，这个先知是神案例的，是圣灵神把话给他，他才能传的，哪里可以教的呢？那我就很好奇，我就看了他一下的内容，他就说你要操练当先知，讲先知预言，你不要怕，因为你一定会犯错的，就跟小孩子骑脚踏车总会摔跤的啊，你操练几次以后你就得心应手，你就上路了。哎呀，我真的是吓坏了，我真的是吓坏了啊！我觉得怎么可能把这样子的东西，圣经上的话明明清清楚楚的讲到，先知不可能讲错话的，真的是神的先知不可能讲错话的。你哪里能够说我讲错话的没有关系？像骑脚踏车摔跤一样啊！我在学，我就会上路。所以你们如果碰到这样子的，你们一定要小心啊！那我自己从前20年前所在的教会有一个姊妹，有一次跑去在湾区啊，也蛮有名的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啊，他们有一个聚会，常常就是对人发预言。他那天跪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为他祷告，就说：“我知道你里面有苦情啊，因为你的先生啊，最近对你啊有逼迫，有为难啊。”我们姊妹到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哈，因为他是很年纪大都没有结婚，到40多岁都还没有办的，后来才结婚的，所以他就抬起头来，他说：“对不起，我没有先生。”啊，那个人马上就纠正，他说：“那不管你先生，那就是你男朋友。”他要跟他讲，他说我到现在没有男朋友，好，所以那个人又转开来去对别人说预言。我是觉得我们一定要小心哈，我没有任何地方要去诋毁圣灵做的，所有圣灵做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敬畏，我们都应该感谢神。但是今天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很多人打着先知的名号去学先知讲道，不是去学先知说预言。那我最近听说了一些的教会，我真的非常难过，因为都是我认识的教会，他们让小孩子两排站着彼此对说预言，他说你就凭信心对你的朋友发预言啊，我听得都很难过，这不是圣经上的东西哈，请你们要注意，这个东西现在越来越普遍，这是为什么我今天在讲大小先知书的时候居然要插出来讲这些东西，请你们了解，你会发现越来越多这样子的教导，我们要懂得分辨。第二件事情哈，不光是预言是否应验，请放下一个就是他是不是会把人带领偏离神。他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你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以听。所以不是光只是根据应不应验有些人会应验的，真的我小的时候在我住的台湾台南他们有人那天传说来了一个摸骨大师哈，他能够摸着你的骨头以后就能够把你家里面有几个兄弟几个姐妹甚至连你的名字都讲得出来，那是不得了的事，这是背后有 supernatural 的东西他摸一摸骨头就可以讲出很多事情来。他讲的就算对你不能听，因为他带领你去敬畏的不是真神，而是他们的神或是错误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懂得哈，光应验不可靠。那今天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也说，在末后的时代有假先知有假基督要起来，他们可以行许多的神迹奇事，如果可能的话连选民都会被迷惑。那当然这段圣经更多是指在大灾难期间对以色列百姓，但是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因为这种混乱已经出来了，一定要小心他在你身上为你的预言，他讲你发生的情形可以讲得很准，但是你还是要小心，到底你在这样子的聚会跟他的这样子的谈话之后会让你更爱主更圣洁更亲近神，还是你会更远离神，你一定要小心的那第三个那是不会让我们偏离神的道他也是一样，刚才那个是让你去拜别神，那这个是让你离开了圣经的教导。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对你发预言，讲的斩钉截铁，而且每一件事情都准确，然后他叫你去听从他，然后去跟从他，然后去做一些你知道在圣经上是错误的事，你就决定不要做。我上次在中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德高望重的属灵领袖，他就跟我讲说，他所认识的他去带领的一个教会那边有一个弟兄也是算年长的弟兄，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跑去找一个教会已经有夫之妇，他去敲他的门，他说神对我说，叫我有话要传给你。然后那个姊妹就很认真听，因为是带领的弟兄，他说神说要叫你嫁给我，然后我们一起把福音传遍天下。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哈，怎么可能神会做这件事情？神所要求的绝对不可能违背圣经所教导的，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哈。那这些都是很基本，虽然是很基本，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就是他所讲的就算全部应验，就算他在你面前行了神迹奇事，你也不能跟从他，如果他所教导的东西是违背圣经的。为什么异端会出来？而且异端的领袖基本上都是好几个太太啊，因为他的教导就是违背圣经，他就是要你服权柄，要你什么都听他的，因为他能行神迹，他能做一些奇妙的事，他能够讲出一些人隐藏的东西，让人服气他，但是他其实是错误的。好，所以这个要注意到。好，那在第四个我们往下看，那么是否凭己意为己利而说啊，这个叫做凭本心发预言，这是很小心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我刚才会很痛苦听见那个教会会让年轻的孩子们就开始讲预言啊？因为孩子们哪里懂得什么叫做在圣灵里啊，什么叫做随从圣灵，他们根本连可能得救都不够清楚，你就叫他们发预言，这叫做凭本心发预言啊，这个要很小心哈。那我没有时间去多讲，但是我给你们的讲义都有，大家可以有空的话回家去翻圣经哈。那我想我提到还有最后就是先知本身的操守啊，就是这个先知他如果自己是又贪财，然后又好色，然后要求的都是这样子的话，你一定要小心啊。连我自己认识的一个弟兄，后来他偏离的时候，他教导他的带领的弟兄姊妹叫他们换妻哈，就是彼此交换妻子啊，他说这是真正属灵的一个表现，能够舍己爱人到一个地步，我可以跟你换妻子，哦，这太可怕的东西，因为他自己就犯淫乱，然后跟别人在一起。所以你要知道，你们可能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有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外面就是有这些东西，而且不是我们老远听到的，是我们认识的人，啊，而且是多年认识的人，居然都会走偏到这样的地步，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哈。好，那么读先知书的时候有几个重点我们需要掌握哈。那这几个很重要， Why, Who, What, How, Then What。 那讲 Why 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信息神兴起一个先知一定有原因的哈，所以这个信息的原因、对象及所处的世代的特点，不然神不会兴起这个先知。神既然兴起来，就是因为有特殊的需要啊，有特殊时代的问题，有特殊的信息要借着这个先知传达。所以我们读每一卷先知书的时候，一定要找出这卷书它时代的背景，然后它中心的信息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能够了解啊，神为什么要借着它传。第二件事情是谁啊？谁来传这个信息，就是神为什么使用这个先知啊？那么这个先知身上有什么特点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先知的时候就是读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读哈。例如说你读到先知这个本人他有哪些的特点的时候，你可以读到说神怎么样子不是，就是例如说这个先知他对神的态度是什么，那么神怎么样子得到了他，那么神怎么样子来使用他，然后最后神给他的评价到底是什么，就是你有很多东西可以读。像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像约拿，他是一个脾气非常暴的人，对不对连神责备他的时候，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居然可以跟神顶嘴，他说我这样发怒绝对合理，我发怒到死都合理哈。你看发现这个人脾气是很犟的人那神却可以在一路上改变他改变他改变他，改变到最后这个人伏在神的手下沉默无声，愿意让神的旨意成就。你就发现先知他们有他们的特色，像阿摩斯是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很粗犷的人，所以他讲话的时候 这个虽然是圣经的话，但是他话中带着他有一点原味哈，他蛮粗野的。他骂这个撒玛利亚这些很有钱的妇女，他们天天欺负别人，贪这个欺压穷人，连穷人头上的灰尘他都流口水。他讲到他们的时候说他们像巴山的母牛，他骂他们，他用很粗野的话，很直接的话责备他们。而先知他们都有他们自己本身的特色，但是神却使用他。他明明是南国的一个先知，这个很粗犷，又是一个商农，但是神却打发他到北国，到撒玛利亚，到他们的京都。就像你今天在中国一个很偏远很偏远的乡下，一个很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神把他带到北京。在天安门的时候就开始责备人，你会觉得哇，这个人是谁？所以他受到很多的嘲笑，很多人的逼迫，可是他非常勇敢地把神的信息传出来。所以你在读这些先知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读到很多很多的信息。何西阿是一个这么心肠柔软、感情丰富的人，但是神却让他去娶了一个淫妇。这个人背弃他，然后跟别人生孩子，神要何西阿还是爱他们？你知道，对何西阿来说是非常折磨的事情。但是神却借着这件事情，把神心中那个撕裂心肠的痛苦借着先知表达出来。所以当何西阿用这么美妙的这个这么深刻这么这个痛彻心扉的这个文笔写出何西阿书的时候，其实是神整个心意的表达。所以每一个先知都有他的特色，值得我们花功夫去研究。那每一个信息有他中心的信息，他一定有一个中心的信息。那我们今天没有空走到那个 detail， 但是就是告诉大家，然后信息主要的架构就是 how， 他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中心的信息，那么他是怎么传达的，他是怎么样子来表达的，他用哪些的方式来写这一本，把这个信息传出来。所以每一个书都有它的特色，像约拿就是用一个故事来表达，何西阿就是用很优美的词藻，这个非常非常elegant 的用字来表达他心中的痛苦，表达神心中的痛苦。阿摩斯就是用很粗犷的话，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表达信息的方式。那么 then what， 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读的时候不是读2000多年前的历史，不是读2000多年前的信息，所有先知的信息都有跨时代的意义，它是历久这个弥新的，它这个信息都是跨时代的。像你去读俄巴底亚，明明好像是针对以东，当我讲俄巴底亚的时候，我就说俄巴底亚的信息是旷世的信息，是跨越世代的信息，直到今天神还在对人用俄巴底亚的书对人发出呼召，说起来起来与以东征战。那么到底以东是谁？那以东在这个信息里面所表达的是什么？他到底对神儿女们带来了什么样子的伤害？那为什么神叫我们起来跟以东征战？这个信息神说你们要差遣使者往各国去把这个信息传出去，这个信息到今天还是真的，神呼召我们起来跟以东征战。那内容的话请大家去读我们将来小先知书哈。那么到底我们读了这个先知书以后对我们今日的应用是什么啊？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那另外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哈，有一两个重要的点我要需要稍微让大家提一下，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就是先知书很多的预言它是一方面是针对当世代的，但是呢它又有双重甚至三重的应验，所以基本上有短程、中程跟长程。我在讲义上好像有给你们有是不是？OK， 好。那短程的就是直接针对当世代而发的这个责备啊、警告或是安慰或是应许，直接针对当世代的啊，因为这个是先知被兴起来很重要的目的。那第二个忠诚的呢，忠诚的就是针对弥赛亚的应许啊，或是圣灵降临的应许，那这是指的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所有的先知书都是在基督降临之前写的，所以他的忠诚的应验基本上是指的弥赛亚第一次来，所以有一些已经应验了。那更长程的应验呢，是指着弥赛亚第二次再来啊，讲到千年国度或是新天新地的预言。那我想我们等一下可以举一些例子，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请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9章， 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你们如果没有带圣经，我念给你们听哈。第六节这边讲到，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就是儿子，要赐给我们。我们知道这是指的基督降临，这个是忠诚的，已经应验了。那接下来到第七节开始，他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你知道中间有 overlap 啊？那他的确是真神啊，他的确是和平的君，是永在的父，但是呢，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那这就是指到将来千年国度降临的时候啊，基督在地上执政掌权，他做国，他做宝座，然后直到永远。那这是指到将来的应验啊。那有一些的应验呢是局部的，那它全面的应验呢也是要等到将来。像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那这个彼得在使徒行传在五旬节的时候也曾经引用这句话啊。那你讲到说约珥书第二章讲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做异象啊！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那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用了这句话，然后圣灵大降临的时候，的确很多人开始说方言，很多人开始有一些的异象有一些的这个圣灵浇灌的经历。但是呢，这一段经文的后半他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得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等等等。你就发现这后半段还没有应验，在五旬节的时候天地没有变色啊，那个天上月亮也没变为血，日头也没变为黑暗，那这些都还没有改变。但是这些的应验是在讲到大灾难的后期的时候，它全部都要应验啊。所以先知书的预言有一些是针对当时代的，有一些是针对忠诚的，讲到基督第一次降临，那有一些讲到基督第二次降临。所以有人讲到这个读预言的时候，这个众山重叠的这件事情哈，我相信你们可能都听过了这边有一座山这里有一座山，这里又有一座山那么山跟山之间呢，可能距离时间蛮长的，可是当你一个人站在这里看的时候，他往这里看过去，他看到的好像是一座山的两个山峰或是众山就是这样子摆在一起特别在傍晚的时候，你就是看到几个山峰，但是你并看不清楚说原来中间有这么长的时间卡在中间。所以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所有的先知没有看见教会，没有一个先知讲到教会的预言，他们只讲到弥赛亚的预言，只讲到将来千年国度的预言，讲到圣灵降临的预言，讲到将来新天新地的预言，但是没有一个人讲到教会的预言。所以保罗在这个对不起这盖不起那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就说，这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在创造万物者心中的奥秘没有叫人知道，像今天借着圣使徒和先知叫人知道一样那底下他讲到教会的启示所以你要知道教会这件事情在这些旧约的先知里面他们就没看到，然后这个时间隔多长他们不知道，他们 只看到山峰，所以他们看到的他们就说他们听到的他们就传，但是真正的意义跟他实际的应验他们知道的是有限，但是在时间上在历史上我们发现神让他逐步的应验这是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没有一个预言他是包罗万有，他一句话就把神永远的旨意全部讲完的每一个先知就是讲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因为神没有在一个人的里面把它全部讲完所以你就从所有十七卷的先知书里面，你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预言整理起来，然后大概知道神整个将来历史的发展这个将来预言的应验会是怎样的顺序，你可以才有一个完整的图，你没有办法从一卷书里面就全部看完这是我们稍微了解的一下好，我们看看底下的讲义我还给过你们哪些， 再往下啊，这个书卷的分上啊，我们看一下简单的分哈，就是书卷分大先知、小先知，这是很容易懂的哈。再往下，如果是按时代的顺序跟国家来分的话，那有分被掳前、被掳中跟被掳归回以后，分这三个阶段。被掳以前，两个国家都在的时候，有北国、南国，那么有这些先知，大家回家看了哈，我就不念了。那么被掳期间，但以理跟以西结，这是最重要的两个大先知啊。那么被掳归回以后，就是这三个先知。那这个先等一下看。那有人的分类是根据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背后的帝国啊，根据亚述帝国，最早是亚述帝国。那亚述帝国的时候有哪些先知？然后巴比伦帝国的时候有哪些先知？然后波斯帝国就是被掳归回以后啊，有哪些先知？用这样子的分法来分，也是可以的哈。那我想我们只是提供大家给大家参考。那十二卷小先知书，各卷小先知书的中心信息啊，我给你们的讲义上已经有了。那至于说大先知书呢，因为比较复杂，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讲。但是几个关键的字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是以赛亚书是特别讲神的救恩啊。有人把以赛亚书称为第五本福音书。有人把它称为是整个新旧约的浓缩啊，因为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那很特别的就是它正好前面39章是一个大段，后面的27章是一个大段。那么旧约有多少卷？39卷，新约27卷啊。而且你发现以赛亚书就是这么明显的前面39卷啊，重在讲到神公义的审判，那么后面的27卷讲到神的安慰和全备的救恩，就跟旧约新约是非常啊，就是很奇妙的吻合哈。所以以赛亚书的中心信息是在讲到神的救恩，那耶利米书呢是重在讲到神公义的审判啊。那个这几个王都是不好的王哈。耶利米执政的时候，除了约西亚王还稍微好一点，其他的王都不好。所以神借着耶利米一直传递审判的信息啊，公义的审判要临到，然后以色列国这个犹大国要亡于巴比伦，只是人家都不相信他。那么到了以西结呢，以西结是讲到这个整个神的国家被掳的情形，他们像骸骨一样他们整个都干透了，但是神借着以西结的意象却把一个非常荣耀的意象放在以西结的心中啊。所以以西结是讲到从荒凉到荣耀，神的百姓怎样从一个荒凉被掳死掉像枯干的骨头一样，然后神恢复他们，到最后从以西结书40章到48章啊，那个荣耀的意象讲到那个伟大的城、伟大的殿啊，神之中神旨意的完成。那但以理书呢，是专门讲国度的一本书哈，讲到有一个永远的国啊，这个要临到。那么他但以理书是很特别的书，所以读但以理书，你心里面只会敬畏神哈。神把当时在主耶稣来之前，人类历史几个大帝国讲得清清楚楚的。当然亚述帝国这时候已经过去了，所以呢但以理的意象里面包括了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马代这个不是对波斯马代帝国，然后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不仅仅把这四个国家的特色特点写出来，而且把这个四个帝国它的兴衰、它的前途、它要发生的事情全部写得清清楚楚，那这是让人敬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鼓励大家不要看到先知书害怕哈，读先知书会让我们敬畏神啊，读先知书会让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太有福了啊！原来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位主啊，这位神，他真是宇宙的主宰啊，真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啊，整个天地万有都在他的手中，而且都朝向他的旨意啊，这是我们心里很大的安慰啊。然后我想对不起，我今天这么赶的时间，等于把17卷只能够简单的这样介绍。我本来还有别的东西，我想我就不说了。有没有任何问题？很快的，让大家有一两个问题，好不好？我也很谢谢你们哈，我今天中间都没有空停下来让你们问问题，可是你们都听得很专心。那我们下个礼拜进到新约，因为我们这次只有暑假开的特别的短期的课程，所以我们都是非常精华的精华的介绍，但是我觉得也很值得啊！大家很快的走过一下，对圣经有个了侃啊，有个大概的了解。下个礼拜我们讲《使徒行传》，啊， 等于对新约的历史书有一个大概的认识，那也会是我讲。所以你们如果有任何问题，那个预备好给我也可以，我可以在课堂上回答你们。那 otherwise 的话，我们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我们有个祷告，我们一起去用饭，好不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你让我们里面动的敬畏的心，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真是宇宙的真神。主啊，我们看见你这么伟大，你历世历代兴起不同的器皿，能够把被盗远离你的儿女能够带回到你的面前。我们也要特别为着现今的世代向你祷告，主啊，兴起更多爱你的人，更多认识你旨意的人，也有更多能够在你手中合用的器皿。主啊，让我们也成为一般能够 把人带回到你面前的器皿。谢谢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也祝福我们新的一个礼拜，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活在你的同在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聚会停在这。